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啊，终于下一点比较大的雨啊，我们加州的干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今天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啊，那首诗歌献上我们感恩的心，因为主耶稣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心中再得到很大的感恩的一种啊心情。的确是这样子，最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一切罪的啊应该受的刑罚，好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么今天我要继续从使徒行传和弟兄姐妹来思考初期教会啊福音扩展啊的一些记载啊。当我们在看这卷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种知识或者是历史的探讨。我们应该从这里看到神的作为，看到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这么的有大能在掌管着历史，并且在这个历史里头神的作为，我希望我们也能够从里头更认识神，更认识上帝在怎么样使用我们今天的我们啊。当初神的福音扩展，上帝是掌管历史，他要让这个世界归于最后有一个新天新地，让很多人承受好消息，成为有永生的人。上帝今天继续在扩展他的福音，我们这些信徒跟随他，只是让他的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在教会的带领，让我们能够被神使用，享受和神同工的喜乐，并且满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计划。希望我们整个大全体能够清楚。尤其我觉得我们教会现在真的是很需要在这方面，我们每一个人紧紧的去跟随神。因为上帝既然已经动了工，在我们的心中准备盖一个新堂，好叫我们将来教会福音可以更大的扩充，我们蒙神使用。神既然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工，就必成全这工，我们要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必须紧紧的跟随神，明白神的心意，这样我们就能够蒙神使用。不只是我们在建堂方面，乃是我们个人的装备，我们都能够知道上帝怎么样来扩充他的神国。好，那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题目，是重生的经历跟记号。重生的经历和记号，重生就是一上帝的工作，让一个人再生一次，就是从不认识神，没有信神的人，最后能够信神，认识耶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重生的。那我常常遇到很多我们当中也好，或别的地方也很多慕道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心中很想成为基督徒，但是他不知道我怎么样当基督徒，我到底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是不是应该当基督徒。他有一点点好像迷惑。我知道有很多，其实我知道他应该是ready 当基督徒，但他没有这个信心，因为他常常很怀疑自己到底重生的记号是什么，重生的经历又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要从使徒行传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保罗。这个人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名字叫扫罗啊，扫罗。那么信主之后呢，他自己就改名字叫保罗啊。扫罗这个意思本来就是说靠着自己要去成就大事，靠着自己要去满足人生，要去功名成就的人。所以扫罗是一个很 driven， 哇，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什么都好啊。如果以今天来讲的话，他是 straight A 啊，成绩全部是 A， 进入最好的大学，拿完最高的学位，在政府里头他也爬得很高，在他们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他已经爬到很高。他拼命的，对神也很敬畏，靠着自己要成就自己的义，自己认为我很成功的那样的人。但是他信主之后，他说我是很微小的，但是是上帝爱我，要用我。所以我们要从他的重生经历 来看看啊，信主重生的经历和记号。请我们一起来看经文《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十七，我们一起再来读。来，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得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做所当做的事，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入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并且他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就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这人是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就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洗，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在我讲到重生的经历跟记号之前，我要先把整体这里上帝在做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上帝，我们讲的一开始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我们说传到犹大地，传到撒玛利亚，然后呢传到非洲。上礼拜我们讲非洲，你看到神在那边工作，就是在使用人。这时候上帝这时候准备一个更困难的工作，他要福音超越文化啊，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地没什么了不起，都是以色列人，到撒玛利亚也差不多半兄弟，撒玛利亚是混种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混种的。到北非，这个人本身自己也羡慕犹太人的文化，这个北非，这个上次我们讲这个太监，他自己跑到耶路撒冷来墓道，所以还很容易。但是上帝准备现在要让福音传到一种很艰难的，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可以说讲的世界，就是那时候的世界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中心的世界，这是一个很难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一个宗教很注重宗教的民族，他的政府的管理，他的社会管理都是以宗教为主，就有点今天我们看到伊斯兰教，他们是一种宗教立国的。但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是一种讲究个人自由，没有权威，多神的信仰。他们讲的是 humanism， 就是人性的发挥，人就是我们今天社会所记得民族自由人性，尽量的发挥自己的能力，不太受限制的。虽然有信仰是一种很肤浅的，各种神的存在，根本不把神当神，一点不拘束束缚的一种人生。 保罗这时候上帝准备召他成为基督徒，并且要使用他把福音传到那里。神选的人都是很特别的，因为那时候呢，保罗两种文化都认识。如果你们知道保罗、扫罗这个人呢，生在什么地方？大树，大树那时候是罗马管理的，不是以色列，是在土耳其一带、叙利亚一带，是一个罗马文化、希腊文化很兴盛的商业大城。保罗在那里相当有成就，从小在希腊自由个人主义的文化长大，但是他又认识犹太教，并且是虔诚的犹太信徒。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很喜欢保守他们的信仰，所以让他受教于一个很有名的犹太教师加马内。所以这个人两种文化都走，这时候上帝就准备让他把基督的好消息传到这个最难的跟犹太人信仰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应该思想一下上帝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特征。保罗就是这个特征，上帝就使用他。今天可能神在你的人生里头，他要用看你哪边的特征、你的才能、你的特性，他准备使用你。在我们跟随福音扩展里头，我们应该学会跟神亲近，体会，常常思考，常常看到神的，就看到神在怎么样使用我。千万不要只做一个不结果子，好像神拯救就信主了，好像在神国里的不被上帝所使用的人。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我要特别提到的，讲到这个信主的经历、重生的经历跟纪要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受这段经文骚扰你。扫罗的信主是很奇妙，对不对？哇，他那时候对犹太教很虔诚，他认为这些犹太人信徒怎么无缘无故去信耶稣呢？怎么我们所盼望的一个上帝要差的弥赛亚，因为我们犹太人在受苦，我人生有苦难，我在准备一个等候一个救主。他们的旧约都讲到弥赛亚神要来的，怎么弥赛亚来被钉十字架？这怎么可能是神呢？神差来的人呢？怎么神差来弥赛亚怎么会说我们犹太人现在可以不必进圣殿敬拜，我们就可以得救呢？怎么外邦人他既然要跟我们同样接受这位耶和华，曾得到救恩，怎么外邦人不必像我们当初神说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受割礼呢？你看耶稣基督来传这个道理啊，哇，他不可能相信嘛，所以他气得要命，他对神很敬虔，他对他的信仰很努力，他也拼命的想要有成就，让人知道他说他是在信仰里头，他是佼佼者，他在教会圣殿里头佼佼者，他在找到一个义，找到一个他可以肯定自己的成就，所以他非常努力。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是这样，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我们曾在找一个我认为这样说我叫成功，我认为这样我有一个成就，这些不是不好，但是上帝准备把更好的好消息给世上的人，就够的。所以保罗很敬虔，他不止到处亲自的迫害基督徒，他甚至于去找大祭司，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宗教管理的一个国家，那时候他大祭司，你给我权力，我看到这种人你给我权力把他抓来，抓来就坐监。甚至于那时候有一个执事叫斯提凡都被他迫害，他允许每一个用石头把那个当作一个出奇的事领袖史蒂凡都打死。像这样的人上帝仍然要使用他，准备要选他为基督徒。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你不要以为你过去是怎么样不好，或是我有多少失败，上帝准备把好消息给每一个人，拯救每一个人，并且准备要使用你。哦，保罗的得救经历很奇异，突然有一天在往大马色，就是那叙利亚今天的首都大马色，那时候呢，突然他有个光照到他眼睛，他这个光大概大到不得，他突然瞎了，就倒在地下。然后呢，有声音就说：“扫罗，扫罗，你怎么逼迫我呢？”扫罗说：“你是谁？我哪里有逼迫你？”这位原来就是
上帝耶稣亲自准备选召，很奇恶奇异，让他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光，光大亮的地方，他跌倒，甚至眼睛瞎掉。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最后他终于就信主了啊！那这个很奇异啊，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所以当你在听这个信主，哦呦，我信主好像很平凡嘛，我没有被光打倒啊，我也没有像保罗瞎掉眼睛啊。有时候你在教会听到很多人信主，哦，也很奇特啊，我这个生病生得快要死，我祷告上帝给我得医治了，所信耶稣，这也是出于神。哎，有很多人很平淡，有可能我听得到，哎，发觉这个圣经真理真的是 convince me，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怎么样，上帝怎么样。有些人是他很 lonely 啊，有些人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他祷告听基督说祷告神，神会帮，神就给他遭遇到，给他得帮助，他最后又明白真道太显。所以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都不一样，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是不要把保罗当作一个 standard 啊，不是一个标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如果看圣经也是这样子啊，圣经你看多少信耶稣的人不一样，尼哥底母对不对？尼哥底母自己啊，心灵空虚，他很敬虔啊，他也是法利赛人，对上帝的话遵守的不得了，也是在他的宗教圈子里他爬得很高，做官的，他即使他这样，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我相信他内心还是有一种好像上帝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怎么觉得我很重担很大，我当着一个犹太人，我怎么好像觉得我也没有觉得上帝跟我亲近，甚至于他认为他上天堂得永生都没有把握，并且他可能心中也有罪恶感，他有一天自己看到耶稣的作为，他自己在找耶稣说，耶稣啊，你一定是上帝来的哦。耶稣知道他心灵的问题，你要重生、啊、你看不一样啊，他也没有马上信主，再隔一阵子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可能他信主了。你再看看撒玛利亚的妇女，我们看到耶稣啊、让他信主，他自己耶稣说，你自己呢有五个丈夫啊、你还有一个现在跟你同居的、哎、他突然之间他发觉这个耶稣竟然知道我的光景，像先知，想到以前被告的，他信了耶稣，跟人家告诉耶稣。你再看圣经，有一个撒该，一个税吏，对不对？在那边哇，很成功，赚很多钱，个子矮矮的，哎，心灵也有问题。有一天耶稣说，撒该，你下来、啊、他在树上，他也想看耶稣，耶稣你下来、啊、他信了耶稣，把耶稣邀请到家里。每一个人的信主经验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被这段经文局限。但是即使是这样，从这段经文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三个重生的经历的要素，虽然不一样，但有三个 component。所以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你在慕道，如果你有这个三个，你觉得有这种多，并且曾经历都不同，程度也不同，但有这三个基本的你有，我相信上帝在你生命工作，你是得救经历，你要有信心，你要不断的跟随主。第一个什么的要素呢？遇见神耶稣带来的挑战，遇见耶稣然后带来 challenge，对你整个的思考，对你的人生的想法有一个挑战。你看保罗他原来是怎么样一个人，他走路的时候突然天上那个光照着他，然后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是耶稣亲自向他挑战。你说我没有被，有，我记得40年前我还没当基督徒，我来到美国，人家带我到教会去啊，我一个学长成绩很好，能力很强的，为人和带我去教会去参加交友，我觉得这些人很好，不过呢，我就觉得这些人太软弱了嘛，什么信仰，这个自己努力的好好念书，好好拿个 degree 找工作，人生就决定就好了嘛，干嘛要信仰，像这太软弱了，带来我整个对人生思想的挑战。我从前以为没有神，以为吃这个信仰只是一种精神的鸦片，这是一种慰藉自己，我不知道上帝真的是存在，并且绝对人必须要认识他，要跟随他，一定有一个挑战。保罗也是一样，扫罗信主的，我想你看他想法是怎么样， 他当然知道神存在，他甚至神就是以色列亚伯拉罕主当初所信的，这真正的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最合理，他很知道，觉得不错。但是他这时候的挑战在哪里？就像我刚刚讲的，怎么可能弥赛亚上帝要来拯救我们人类脱离苦难，给我们永生死亡，我们以色列人在受苦，怎么可能成为人这么微弱还诞生在马槽？对，他老君没有办法接受嘛，他定死耶稣，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挑对他一个挑战，怎么可能，并且还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说失败 还死在，怎么可能信呢？怎么可能这些外邦人，如果说跟我们要信同一个神耶和华创造天地的神，怎么这些外邦人不像我们以色列要经过割礼呢？为什么里面说基督徒不必经过跟我们一样割礼到圣殿去，为什么一样也可以当神的儿女呢？对他真的是想不通一个挑战。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时候朋友带你到教会，你突然那一天你听到觉得，诶，跟我以前想法不一样，是一个挑战。有些时候你人生受到苦难，你真的很无助，你也很孤单，你自己听人家说到教会说不定可以觉得安慰，听到看到人，你到教会里听到你看到基督徒的为人，你发现有点不同了，就像我当初一样，我那个学长成绩很好，他怎么会信主？我以前以为这些都是 能力不够的人才要去找安慰嘛，怎么会，哎，对我一个挑战，只是我那时候不信，但是还是一个挑战。有些时候你可能自己觉得，哎，跟基督徒来往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听他们讲，哎，开始觉得，跟我以前想法不一样，你可能会顺服或不顺服，不管怎么样一个挑战一个遭遇。有些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像我们感恩节的见证，你听了你开始，哎，这个很好的经验，我觉得我也希望有，你开始上帝在心中你挑战你。所以朋友们弟兄弟，我们每一个人，上帝为了拯救人，他在借着人，借着他的话，借着教会，借着朋友，借着世界，甚至于世界开始在对我们挑战，希望我们遇见他来找我们。保罗就是这样第一个，所以你一定有经过一个遇见耶稣经过的挑战。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没有一个没有经过这样而重生的。可能你的挑战是，怎么会你们基督徒有神存在，神在哪，怎么会有神，像我以前一样怎么会有神呢？不是科学吗？我深信科学可以解决全人类的，后来我自己才知道人活着不单靠怎么样食物，不能单靠，我那时候觉得，科学我赚很多钱，我房子买得很好，我努力把孩子教育长大，我做好人够了。有些人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一定要信耶稣要认罪才会上天堂？我说好人不能上天堂吗？我一点罪都没有，我也很孝顺，我也不去得罪人，为什么这样不可以？对我一个挑战。有些时候你的挑战是说，人不是用猴子进化来的吗？怎么你们基督徒什么神创造，什么创造的东西，我从小就是人是进化来的，对你是一个挑战。少了跟我们，这是第一个要素，重生的朋友们，如果上帝在挑战你，经过弟兄姐妹讲的话，你不要以为好像以为奇怪，你也不要好像很快的就抵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要劝告我们当中牧道朋友，你先不要主见，先客观的。我发觉不信主人都通常来讲对自己原来的思考方式很执着，其实是一种傲慢。你先不要，也不要接受，你不要管清楚，你就跟他们在一起，你问问，很谦卑的问问问题，然后你听看看，回去思考看看，你不要太主观，因为上帝在准备跟我们挑战，这是一定的。一个人能够成为神而成为基督，一定要经过上帝来的一个挑战，不是那么容易当基督。为什么？因为我在夏令会我就看到一个朋友，他是我们认识的，他问了很好的问题啊，但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就提到，我认为神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神应该，其实他也蛮不错的，因为他接触过圣经给了解，他对圣经也读得很熟，但是我发觉他一个人主见，我认为神是这样，他十个问题我发觉他有九个是对的，但是第一个 当别人跟他讲说，哎，不是这样，你这个跟这个，他马上就排斥了。我认为好像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分析就可以认识神的，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是神所造的，上帝就是掌管整个世界，创造世界，世界他设计的，所有的人的道德标准，人应该怎么样活，人历史的结局，现在将来，上帝在那边掌管着。我们上帝给我们脑筋思考很好，我们应该用理性，但我们不能说要经过我的脑筋我才能够接受，不可能。用脑筋是很好，并且我相信你用脑筋圣经的话，你大概90%你可以了解，你会很高兴。但是有10%你不行的时候，你要再多考证一下，你不要马上就不再来了。那个朋友我用他就不再来了，我发觉他10个问题9个问题其实是对的，只有一个就差那么一个，他不能够看别人跟他看法不一样，他马上就不到教会，他 miss 个机会。上帝成为基督的一个经过神的挑战，这是合理的，因为上帝大于我们，对不对？上帝大于我们，怎么会不经过挑战呢？怎么不同？没什么，客观，保持客观，这一点跟我们基督也一样。我们基督灵命的成长，如果我们要被上帝在福音扩展的国度有被使用，你要保持跟神好的关系。我们的灵命成长一样的，上帝在借着圣灵在不断更新我们，他在挑战我们心意更新而怎么样变化。你不要常常我圣经我就认为这样，你不很主观。有时候你根本上帝在准备借着弟兄姐妹借着环境在跟你讲话跟你提醒，你也不知道，你就自己在那边是抵挡，就是很我认为这不对，我就是用自己的观念，他叫你不可能生命成长，因为上帝不断在挑战人，包括基督徒。所以第一个要素，经过遇见耶稣带来的挑战。第二个呢，经过挑战之后，最后他带来思想上的转变，一定他对于想法，尤其认识自己跟认识神这个问题的想法会开始改变，会开始觉得合理而能够 agree 可以同意。扫罗保罗就是这样，你看他经过一个思考的阶段啊，这个8节第9节我用不要看自己。扫罗当耶稣叫他起来以后，他从地上起来，眼睛呢看不清楚。第八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3日不能怎么样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弟兄姐妹们，这什么意思？上帝使他瞎了，三日在黑暗里头，一个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黑暗里头，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做了，也不能靠你的摸，靠你的这个看见都不行，不能吃不能喝。他唯一他可以做的时候，保罗在做什么？思考。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敬虔啊，我从小就是以色列人中最敬虔的。他说腓立比书，你们回家看3章，我是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我是教教者，我敬忠我们国家的信仰，我敬忠亚伯拉罕所传的，我守割礼，我律法中我是法利赛人，换句话说他是最敬虔的。我就律法来讲，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出我的缺点，哇好厉害。我甚至于为神的缘故逼迫一些抵挡神的人，哇你们谁敢当基督去逼迫别人，保罗什么都做到。但是怎么神没有祝福我呢？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这个经验，你要开始思考，怎么我在世上也很努力啊，怎么别人就赚的钱比我多一点，这个家伙又不如我，怎么在公司里他当我的老板，你有没有碰见这个多得很，对不对？思想上的挑战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我好人啊，怎么搞得这个人比我活得长寿一点？保罗像夏沙的这么努力，这么做这么好的人，神的话都是好的，他尽量的遵守，哎，怎么上帝这么咒诅我的了，给我瞎眼了，这下子一辈子瞎眼了，惨了，什么都没有了。或许说我很努力，我爬了，怎么突然之间我失业了？扫罗这3天在那边思考，我相信感谢神，他以前受过圣经的教育， 我们当中朋友们记录，我们在主教会里头，这是圣经的经文。上帝有一天都要借着圣灵向你挑战，让你去思考，你最后你能够明白。扫罗一定想到他所读过去的圣经，诶，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旧约不是先知也早就预言了，当初弥赛亚来的时候，以色列的拯救者来的时候，要为我们受苦吗？以赛亚书五十三讲的很多嘛，对不对？他没有加行美容。他不像一个王子来到世上，弥赛亚来的时候是憔悴的，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被人藐视，多受痛苦。以赛亚是五十三章，这时候就出来了，弟兄，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人藐视。他甚至像羊被人宰杀，他甚至为我们受苦。然后以赛亚书先知也早就讲了，这个受苦原来不是他抵挡神，不是他犯罪，乃是为了承担我们罪的重担忧患，为我们承受痛苦，承受刑罚，为我们罪的压伤。这时候他以前读了圣经通通亮过来了，你只要愿意谦卑思考，上帝的话一定会动工，他都来了。然后他想到，又想到旧约的立位啊，那个立位立位记，对，以色列人为了讨好神，有犯罪一定要献祭献祭献祭，怎么耶稣来说我就是上圣殿，你们不必到圣殿，我要让圣殿拆毁。原来耶稣说我就是要成为代替你们，成为你们以色列整天为了罪献祭，为了得到神的悦纳献那个祭牛羊，我耶稣就是那个牛羊。他开始明白了，原来这才是弥赛亚。以色列人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是神才来应受祝福，耶稣不是被神不祝福，耶稣是为了你啊，我爱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他可以明白，然后他想到他自己了，你看这想到罪，弥赛就承认他想到自己在怎么样的境界还是有罪。他自己，你如果回去仔细看保罗的书信里头，把他以前信主的经文讲出来，罗马书第七章你们还记得吗？他说我发觉我里头有一个罪，我发觉我们每一个我，他讲我自己，在我里头，在我肉里头没有良善。他不是说他一点好处没有，我说不是完全的良善，因为立志想要做好事由得我，但做事怎么样做不出来。我心中想要行的善我行不出来，不想行的有时候还去行。他自己讲自己的经验，他一定这三天的那个思考，当然他不是很完全，但我相信以后还不断思考他的人生经验，他认识自己了。我发觉我里头有一个律，就是那个罪的律，就是我们讲原罪。当我想行善的时候，那罪的律就叫我做主不是行。他思考，他对自己有个新的认识，原来我再怎么进前，我不能靠我多么棒，我多么的成功，宗教这么健全，而认为自己了不起，而来给自己一个义。他不能用这个来肯定自己。你如果再看腓立比书，你就更清楚了。保罗就像我们今天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在找一个义是我觉得我比别人好，你再找一个义是说我的父母称赞我很成功，你再找一个义说我的家乡人说我功名成就，我成为富翁，我有好多栋房子，我回中国回台湾的时候我可以夸耀。保罗一样的，保罗你看那时候他努力啊，我是以色列人，腓立比书第三章，我是以色列人中以色列人啊，我对我们国家的法律律法我完全没有可以指责啊，我是大法官都可以当啊，我并且真的成为大法官，我已经成为公会的议员了，我已经很成功了，我面对我江东父老没有问题啊。他把这个当作他的义，更何况你说要对神很忠心热心，我比任何人忠心，你看我逼迫抵挡我们信仰的人，你看他多么自信啊。这个不是不好，我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不要这样啊，这个，但是不够。如果你要借着这些来得到你的义，你一定不能真正的得到安息，因为你会发觉人外有人，山天外有天。你会发觉你也有失败的时候，你就像你自己讲的，你罗马书，我发觉我要行善是反而心中恶，只是人家看不到而已。你内心可能在论断人，在嫉妒人，在逼迫人，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他说，我发觉我心中怎么样讲，他开始思考，然后他讲的腓立比书三章，他就开始说，我虽然有这些，我现在都把过去的看成什么样，粪土，我以得到为基督为什么样至宝， 什么叫得基督？要从耶稣基督得着基督，得着他所要给我的义，不是靠我律法得的义，不是靠我有多棒多好多成功而能够开始得到肯定，得到一种成就感，开始安息。他说不，这些很好，但不够，我要单单从耶稣，我只要信他，他就把这个义给我，这就是福音。他终于明白，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像保罗一样在拼命，在那边很努力啊，给自己重担，给自己压力啊。我不是说都不对，我们在世上是要努力，是，但是如果你要借这个给你一个义的地位，你一定会失望，你一定会有重担。保罗这时候他只要得到也信耶稣来的义，你看到没有？其他成功很好，没有成功没有关系，别人好，我比别人好，很好，很高兴，没有没有，不能不会打我的旗，因为我只要耶稣给我的义，那是白白给我的。哇，他这时候不得了，思想大转变。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呢，啊，我们就承受，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像保罗这样长，我们要不断的吸引更新的变化，我们才能够猛神福音的大能的使用。啊，最后，保罗终于有可以，当你从耶稣得到义的时候，你得到人最需要的，信靠安息在耶稣基督里头。每一个信主的人，最后多少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安息。我们请看保罗的，你看，当他那时候领悟三天之后，神开始也准备召他使用，叫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是一个基督徒啊，你去找保罗，你就去啊跟他按手，告诉他说我是神差来的，耶稣差来的，我要按手让你得圣灵啊，就是神的灵终于可以在心中，你可以肯定上帝跟你悦纳你了。然后你要受洗，那之后呢，神还要使用你做器皿，你要去外邦人传福音，就是传给这个啊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的人，还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反正这样子，那甚至要为这个受苦哦。你看保罗这时候真正得到安息了。你怎么知道扫罗在那里得到安息？你看这圣经说他开始，圣经四十八节是有描写的啊，保罗听了这个，他就眼睛好像有一个灵掉下，换句话说他有光明，这是形容一个人终于领悟过来得到安息，从前的重担这时候都没有了，从前的一种汲汲营营好追求成就比别人更好的这种动力也不再需要，和有这个动力他不需要因为这个我才接纳这个，不用了，完全。然后他受洗，受洗代表信靠，终于愿意，然后圣经描写吃过饭就健壮啊，就健壮。我讲扫罗以前也蛮健壮的啊，他不可能不健壮，他不健壮他不可能到处抓人作奸、啊。这里在形容说，这个时候这里真的是心中有平安有喜乐，能够安息，一切重担都脱落。有一种诗歌是不是这样讲啊？信主的人啊，我们多少都经验过啊。重担皆脱下在各个他、啊、你们回去看诗歌本 John Moore 写 的一首诗歌很美，日日充满忧伤挂虑，心里寂寞苦闷，重担皆脱下在各个他，耶稣何等亲近，你挂虑速交托耶稣，放下惧怕忧情，重担皆脱下在各个他，耶稣何等亲近，困苦者你忧伤眼泪，救主已经看见，重担皆脱下在各个他，耶稣何等亲近。保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不断的来到神面前，可能你在教养儿女上有很多的重担，可能你的职业上有很多的重担，可能你在为了得到人的赞美悦纳喜悦上你有很多的重担，是的，我可以明白，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耶稣，他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会安息在他的怀抱里头，他会赐我们心灵的力量，赐我们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我们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就怎么样得享安息。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不 断的看耶稣怎么样信靠父，父我的恶学我的样子，谦卑柔和，你就必得享安息。我们都有这个点，这是得救重生经历的三个要素，程度不一样啊。保罗是特别上帝很快要使用他给他打，但我们多少都有这三个要素。第一个怎么样，遇见耶稣带来怎么样挑战，对我们的思想 paradigm， 我们的思想带来挑战。第二个，对于神认识自己跟认识神方面，你的思想开始有转变认同。第三个，你可以像扫罗讲，最后以信靠受洗把自己生命，是的要努力，但还是要因为神超过我们要交托给他。你有这三个，大概你应该可以受洗，你愿意信靠他。我不是说你要有大信靠，要有信心才能受洗，不是，每一个人程度不一样，但多少有一点啊。我愿意把我的永恒交在耶稣，我愿意把我的罪交在耶稣，他一定可以赦。虽然我不知道他怎么赦你，我就是我愿意成为他的儿女，你就上帝在工作。哎，这是经历不同。那你我说我怎么样去分辨一个人到底信不信主？我说你麻烦，你不要管人家，人家自己的经历啊，你不要管，你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接到我们教会都是基督徒啊，每一个承认他基督徒，你就相信别人，你不要去 judge 别人。但是你自己应该知道有这三个要素，但是有一个别人可以看得到的，你知道吗？一个真的基督徒有记号的，这就是我下面要讲。扫罗有这个记号，我相信我们应该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有这个记号，并且你灵命越成长，上帝要使用你更多的记号。第一个，你记号是什么呢？至少你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一定有一个新的关系。神不在一个好像机械知识，那是跟你个人上你可以祷告的，你可以交托的，你可以认罪悔改感恩的。你如果这个都没有，你可能不是真基督徒。你看保罗，我们看看经文，我要看这里，因为眼睛不够。第十节啊，当下在大马色啊，当扫罗在那边三天思考之后，最后呢，神就向这个亚拿尼亚准备来招他当基督徒那个人，神差另外一个。你看，上帝要拣选人，一定差别人来帮助你的啊，所以你不要自己说我在家里我要自己思考就可以当助，你需要别的基督徒来帮助你。哎，神差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说，你去那里跟扫罗讲。你往直接去，在犹大家里有一个人是大数人，叫扫罗，他正在什么？圣经说在什么？祷告，跟神有一个关系。哎，你说哪里？保罗当然以前当法利赛人也祷告啊，法利赛人祷告比我们敬虔了，一天几次祷告？三次。他祷告什么？祷告问题就在这里了。神啊，我很棒，我献上十分之一，我在教会很热心，我是律法中的一无子的神啊，我不像那些罪人。你看他祷告是这样，上帝我为你做很多工，求你现在帮助我，给我那做个工也是对，但是不够。他没有一种个人关系的祷告。耶稣做一个比喻，那个罪人祷告怎么样？神啊，怜悯我，开悟我是罪人，不一样。前面的祷告只是做事的祷告，上帝你用我，上帝我要顺服你，要做事，这是对的，这我们每一天成长自然会这样，应该有这样。但是最基本的跟神的父子的关系没有了。我们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什么名为圣父。扫罗这时候不能做什么，他不可能再不想做什么。要是我是扫罗，我这人生完了，破灭了，我瞎眼一辈子，我不可能再为上帝做事，我不可能去行善，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也不可能在国家贡献，再继续做参议员，我也不可能啊，造房子对我没有什么用，他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唯一的就是这位爱我的父，上帝就是父，神就是父，他在那里感恩，他在那里感谢神，你让我做悔改，他在那边祷告，亲近。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有一个记号，就是跟神多少都有一种亲近。那我不是说好像很多的每一个人程度，但灵命越长进的人，越尝到主恩滋味的人就会问。但是我注意到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可能有时候我们 自己心中有一点忧虑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声无声的在那想神，你这次帮助我。像我有时候一想到我的儿女，我走路我就求神一定帮他们，带领他们走在主的道路上。我在跟神讲话，他也在提醒我，有一种父亲的关系，信靠当父亲，这最基本的。扫罗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的。第二个呢，不再是做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知道为神牺牲摆上，考虑到神，考虑到别人。你看上帝招保罗是怎么样，你只管去那个亚拿尼亚的，你去你就跟扫罗讲说，你是我要选的器皿，你要在外邦人中君王中传福音，并以色列面前传我的名，我要指示他怎么做。然后呢，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哎呦，要是我听了不干，要是还没有信主人听到这个啊，我信主有时候神还叫我为他为着他福音，还说不信。扫罗完全改变，从前他是讲着自己的成就、自己的义、自己的功名利就，他现在花钱，这个都是为自己自我中心，这是最大的罪，快骄傲。他一个人信主都会谦卑，他开始会为别人着想。上帝说：“你为我的名去把好处给人家。”他想的是，这么好的消息，别人他有一点神的心在他心中。想到别人的好处，让人分享，他为别人肯牺牲。每一个信主，我相信我们这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我们信主以前真的是自我中心。我以前就是想的是自己的功名利就，我就想到就要早一点赚很多的钱，退休成名，最好是我喜欢做科学，最好在我退休之前有300篇论文登在杂志上，让全世界的我同行人都知道这个黄某人300篇论文。哦。都是想自自私啊！你不要以为这个错误啊，这个不是错误，但是 problem 问题是在这，一个自私的人最后一定也是最可怜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一定有很多内心的仇恨、不安、劳苦、重担，他一定带来很多的跟人之间的冲突，一定的啊。神要我们做一个 general people， 不是在律法在定我们罪，乃是知道这种人最后才找到真正平安喜乐丰盛的生命，对不对？耶稣在世上传福音怎么讲？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得什么？生命。凡为我想要得着自己生命的反而怎么样？丧失生命。耶稣不是在讲肉体的生命，他在讲给全人的生命，一个那种生命是喜乐丰盛，有盼望，有力量，并且活出就是有好的关系，人际关系有意义的，这种满足的人活着不是只物质，还有灵。他说这种生命呢，除非一个人愿意丧失。这不是律法，我再讲一次哈，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丧失得够，我们都是还是 不完全，但耶稣在做一个强调，一个继续跟随我的人，我要在他生命中不断的改变，最后他像保罗一样，甚至于丧失生命他都不觉得苦，他会很觉得一种荣耀，一种喜乐，然后上帝会给他更美的生命，反而得到生命更丰盛生命。你看我跟随主也会这样子的，真的，上帝审召扫罗，最后让他也会让你这样子。弟兄姐妹们，你多认识神的话，多跟随着，你会发觉越来几位了，你会发觉施比受怎么样更有福嘛，对不对？你已经稍微体会过了，你会这不是出于律法，是出于上帝福音的工作的感动的带领的认识啊、哦，这是第二个，我们每一个信徒多少都有这些记号。最后一个，他开始会跟别的弟兄姐妹有团契了，有相交了，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保罗18节，保罗眼睛上好像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一直起来就受了洗。受了洗是什么意思？受了洗不只是说我个人信主受洗，我上礼拜加入主耶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一个神，从一个灵受洗，加入成为一个什么呀？他开始知道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有同伴，都是属神的儿女，要一起在那里彼此按着神的话相爱、相饶恕、相悦纳。他会有一个属灵的家，没有一个孤独的基督徒。我讲好多次，没有一个说我信主了之后我还是我行我是，然后这些人 我不跟他们来往，我自己在家里读圣经就好，我自己敬虔就好。敬虔的什么东西？敬虔不能让你得救，乃是上帝的爱感动你，改变你，使得你能够开始，你会看重别人的重要，你会注意到别人参加肢体。十九节，吃过受洗，吃过饭，健壮的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几天？一天不是，许多日子，他跟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在那一起感恩，彼此见证，彼此鼓励，鼓励别人。没有单独的基督徒，生命的长进，上帝一定要在经过我们这个肢体的塑造，弟兄姐妹在一起学习。我们不完全，上帝不准备，所以没有一个。我有这个经验呢，我想每一个人的经验。你有没有到一个地方，一群人里头，你发觉即使以前不认识，发觉这个是基督徒，你就特别好像比较能够有东西可以讲。不止这样，即使没有讲，你就感觉心灵上觉得这个人不同，是基督徒。我上个月回有两三天回台湾参加同学会，在我宣教之前，我请三天的假，我去参加同学会。在我同学里头，我们在一起都很高兴啊！哎呦，以前在一起，可是其中几个是基督徒的，不必讲，我心里就有感觉，就很有默契。我们的谈吐对同学的期望、鼓励，就类似，都类似。彼此的祝福，祝福别人都是类似的，一看就知道这个基督徒，不必讲，也不必在面前，因为我是基督徒，不需要，我已经知道你是基督徒了，我已经知道你是基督徒了，而我们是彼此鼓励相爱，这一定有的，这一定有至少一个记号，这就是啊保罗的改变啊，这个看得出来 ，OK， 这一定看得出来，这一定多少都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没有，你可能要重新回想一下，那神在改变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低头来祷告。OK， 神，我们要谢谢你，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就像当初扫罗，他后来改名保罗，他被你恩召成为你的儿女，并且他生命改变，他能够真是在各方面，在跟人跟神的关系上，他经过重生。然后经过改变，他真是开始祝福别人啊！他也得力造就，更来更丰盛。在人类历史上里头，我们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再也看不到像他这样谦卑又刚强、柔和又有能力，并且是祝福别人许多，甚至于全世界的基督教每一个基督徒都认识他，也从他生命得到帮助的人。我们知道主离招我们每一个也是这样的计划，只是不同的程度，但我们愿意忠心跟随你，求主你自己使用我们每一位，按着你自己预定所计划的，相信你都要赐给我们一种美好丰盛满足的生命，直到见你的日子。当那时候你要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尤其为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你做他救主，还在考虑还在慕道的，我们都很非常的能够体恤他们的心情。我们也把保罗他信主的经历的一些几个要素摆在这里，求主你自己也帮助他们在今后慕道的过程里头，可以知道他们已经开始神要他们决定做一个基督徒，求圣灵自己亲自拣选他们，保守他们，帮助他们，好叫他们得到认识神永生的喜乐，求主祝福他们。我们讲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